农村圣经学院但以理书及启示录第54课。
弟兄姐妹平安，又是我李大明在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时间跟你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启示录第11章的经文。在还没有思想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启示录第10章第8到第11节这段圣经。这里提到约翰在天使手中要拿了那个展开的书卷，天使对约翰说，你拿着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于是约翰从天使手中把书卷接过来吃光了，在他口中果然甜如蜜，但是肚子却是发苦的。那么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有两方面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在口中甜如蜜。在末世的时候，四周围的环境都是抵挡神的，做基督徒的呢就会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但是当遇到困难遇到压力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话，神的话就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感觉到是甜如蜜。所以环境越险恶，神的话语越甜蜜。不过领受神的话语，享受神的话语之后呢，我们还要活出神的话来。如果我们只是领受而没有活出神的话，那么神的话根本跟我们那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在末世的时候，要活出神的话一定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如果我们要忠于神的话的教训，要在末世的日子仍然能够把神的话活出来，就要付代价了。天使对约翰说，你肚子会乏苦。那我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一定说肚子里面真的感觉到那种苦的味道，这里所讲的只是一个先甜后苦的道理。因为当我们吃一样东西是从口进入的，再进到肚子里面，同样当我们跟神的话语建立了一个深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感觉到神话语的甜蜜，但是接着来就要行出神的话，就有一种发苦的感觉了。在末世的时候，如果我们要为神做见证，要忠于神的道，那么我们就要准备要面对这种发苦的感觉，这就是神话语的第二个特性。然后天使对约翰说，你必只做多民多国多方再说预言。那这一节圣经讲到，只有像约翰一样在神的话语上有甜如蜜的体会，又有肚子发苦的经历，才有资格向多民多方来做预言，来做见证。这里特别提醒全时间侍奉神的传道人，你们都是为神的出口，你们都跟神的话语有一个这样深切的关系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怎能够可以把神的话传得全备呢？好，讲完了第十章之后，我们现在要进入第11章的经文了。这一章的圣经是不太容易解释的，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够把整章19节的经文全部把它讲解，我们会把这一章的圣经分为3个段落。今天我们只能够讲第一个段落，然后下一课我们会讲第二个段落，再下一课我们会讲第3个段落。今天我们会思想第一个段落，就是在第一节到第7节。这里提到约翰在神面前看见两个见证人的异象。在开始之前，我先把这节的圣经读出来，让你有一个印象， 待会我们讲解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明白了。请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在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刚才所读的经文实在不容易叫我们明白，当时约翰看见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怎样的见证人呢？他们好像有很大的能力，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又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而且也能够叫各样的灾难攻击到这个世界。但是后来他们却给那无底坑上来的兽杀了。我想你一定有兴趣要知道这里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要讲一讲第十一章的背景。前面的一章第十章讲到信徒在末世的时候，因为要领受神的话，因为要见证神的话，结果要承受相当大的苦楚，这就是肚子觉得发苦的意思。不过在这一切困难的里面，教会仍然要忠心地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见证主。好，如果教会忠心在世人面前见证他，那么接下来教会又要面对怎样的遭遇呢？我曾经说，在第十章所讲的基本上是关乎神的话语，由大力的天使手中所展开的树间作为代表。现在十一章就跟我们提到关乎末世教会的情况了。教会在末世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头，到底要面对哪些不寻常的事情呢？首先，约翰告诉我们，有一根苇子赐给他，当作度量的杖。那这里所说的度量，原来的意思是区别的意思。当时他把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就是说把神的殿、祭坛跟在殿里面礼拜的人都来一个判断，都来一个区别。判断区别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区别他们都是属神的，所以神的殿、祭坛在神殿中礼拜的人都是指的神的教会，都是指着那些属神的人。他们要被区别，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外边都是不属神的人，那么属神的人就要被分别出来，就要被区别出来，成为分别为圣的族类。第二节提到殿外的院子不用量，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地方，那就是说是属世的，他们的地方不需要量，因为是给了外邦人的。 当时圣殿的结构是这样，殿外的院子是给外邦人的院子，他们环绕内院，这就显示了教会是给属世的势力所包围。约翰说，这些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句话详细的意思不容易明白，可是42个月正好是3年半的时间，好像是让我们知道教会虽然是神保守的，但是它的四周围仍然有外邦人的势力，仍然有抵挡神的势力，圣城被践踏，其实是圣殿被践踏，也就是神的圣民，也就是教会被践踏。这个被践踏的日子是42个月。那按照但以理书12章第7节，当时但以理也听到天使所说的一句话，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那么也是提到3载半的时间，或者是3年半的时间。圣民的权力被打破，跟这里圣殿被践踏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提到在末世的时候，有一段日子，神的儿女、跟从主的人要面对受苦的日子。这是在启示录里面一个一贯而又十分清楚的信息。神的选民、神的教会在末世的时候要面对苦难。不过呢，在苦难的当中，神的教会反而给锻炼得更洁净了。现在我们也看到圣城被践踏42个月，代表末世的时候信徒要面对苦难的日子。不过圣经提到42个月或者是3年半这段时间，是指明一个有限度的岁月，不是无穷无尽的苦难。这个苦难的期限是由神所规定的，而且绝对不会越过神所定的界限。接下来约翰就看到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出现得十分的突然，到底他们是谁呢？有人说，根据这段圣经对这两个见证人的形容，他们是代表以利亚跟摩西。因为在第6节说，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那这些神迹岂不是以利亚跟摩西所做的事情吗？不过这段经文也记载了有关这两个见证人没有做的事情，好比说在第3节提到他们是橄榄树跟灯台，第5节提到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又在第6节提到他们随意用各样灾殃攻击世界，在11节又提到他们经过3天半之后从死里复活等等。那这一切都不是以利亚或者是摩西所能做的，也跟他们是没有关系。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只能够凭其中一两样的形容就说这两个见证人是摩西是以利亚，那么是不是有点牵强呢？而且从一个实际的情况来看，在末世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就算真的出现吧，也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们。所以这两个见证人不一定就是摩西，不一定是以利亚。也许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一下这件事情，到底这两个见证人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要解释这两个见证人代表什么，必须要按照上文所讲的内容来思想，不能够突然的把一个新的观念或者新的意思加进去。那在上文从第10章开始，我们看到神的话 透过教会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做见证。我们也看到末世教会要面对苦难。又在十一章第一节，虽然教会给神量度分别出来，虽然教会在神面前也特别的蒙神的保守，但是教会在末世的日子同样的要面对困难，面对苦难。这个苦难对教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上文一直讲到关于教会在末世的时候的表现，他的责任跟将来遇到的困难。那如果是这样，我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是代表末世的教会。不错，教会在末世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见证。事实上，教会为神做见证的性质自古以来都是存在的。好比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教会从最初的开始就已经在主的面前领受了一个做见证的责任跟身份，所以教会必然是一间做见证神的教会。如果教会只注重做慈善的工作或者是教育的工作，却没有为神做见证，教会就会失去了它最基本的目的跟意义。教会在神的面前必须履行这个做见证的责任，特别在末世的时候，这才是教会仍然存留在地上的最大的目的。在这里我们还要留意，当时约翰看见两个见证人，见证人必须是两个才是法定的果效，一个见证人是不足够的，一定要两个。在旧约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也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致死。所以呢，在旧约律法的当中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才是有果效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七节也同样清楚地提到，你们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这句话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这里提到两个见证人是代表一个有效的见证。教会为神做见证就是一个有效的见证，而且教会的见证是要见证世人在神面前对神的不信跟犯罪的结果，这是一方面。另外教会也确实在世上有两方面见证的能力。第一方面就是神的话，教会是传讲神的话的，神的话透过教会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宣讲。所以教会如果不传讲神的话，世人就不可以认识神。教会宣讲神的话，世人就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也看到自己生活的情况， 那么就晓得悔改。所以神的话能够见证世人在神面前的情况。但是另外呢，教会也透过信徒的生活跟行为来见证神。信徒有爱心跟圣洁的行为，就显出世人在神面前的亏欠跟污秽。所以神的话跟信徒的生活的行为都在指证世人的犯罪光景，跟他们离弃神的光景。这个事实是透过神的话，透过信徒生活行为而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教会是一个重要的见证，见证世人犯罪离弃神的事实。这个见证是一个有效的见证，不是教会随随便便讲的，乃是有根据的。教会的根据就是神的话跟信徒的生活行为，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末世的教会。这个解释是十分的合理，也是合乎教会为神做见证的身份。当时约翰看见这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那毛衣是旧约时代先知宣告悲哀信息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也是预表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向世人宣讲神审判的信息。这不是一个叫人喜欢快乐的信息，所以教会要宣讲这个信息。世人一定不高兴，也一定会报复，那么教会就要面对困难的日子。所以这两个见证人是身穿毛衣，也就是这个意思。请看第三节，这里说他们传道1260天，那这1260天正好也是42个月，就是外邦人践踏圣城的日子。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原来当圣城被践踏这段期间，也是教会在地上做见证的一段日子。就是说，就算教会面对世人的践踏，面对世人的压力，但是教会仍然是神的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不过为什么这里不用42个月，而用1260天呢？这是表示他们是每天每天忠心的为主做见证，是每天计算而不是每月计算的，表示神是多么宝贝小心计算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日子。第四节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橄榄树跟灯台是表示教会好像橄榄树一样提供燃油，让灯台不断不断的发亮发光。整句话的形容都是着重强调教会在地上做见证的意义。那到了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里的意思就是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耶利米书5章14节，旧约耶利米书5章14节，耶利米先知这样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消灭。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跟约翰所讲的一模一样，末世的教会如果能够善用神的话语，就能够大有能力，可以消灭一切抵挡神的仇敌。第六节 就提到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有特殊的能力，他们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等等。这里所讲的其实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跟出埃及记第七章都有记载这两件事情。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记载以利亚怎样叫天不下雨，在出埃及记第七章记载摩西怎样以水变为雪。这两个神迹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针对硬心的亚哈王跟埃及的法老王。所以这里第十一章第六节是表明末世的教会要面对相当厉害抵挡神的势力。也许这是无神论的政治主义，或者是极其败坏的道德观念等等。但是神透过末世的教会他们的见证，蛮有能力的叫这些抵挡神的势力要遭受到羞愧。第六节在这里告诉我们，末世教会应该是大有能力大有果效的。不过在第七节的经文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他们却遇到一个好像不大好的结局。在这里请我们留意，教会是有做完见证的一天，可是如果教会还没有做完见证，无论怎样，世上抵挡神的势力逼迫教会的势力无论怎样的大，都不能够消灭教会，因为教会还没有做完见证。但是当时候满足的时候，或者说当外邦人的日子满足的时候，教会就会面对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圣经说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里兽这个字是表明敌基督的势力，意思就是说末世教会有一天要面对敌基督十分厉害的攻击，以致教会好像要倒下来，属神的人好像都要被除灭，整个情况就好像一败涂地。情形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们被无底坑里面的兽所胜，而且把他们杀了。教会当时是在一个极其黑暗甚至是毫无盼望的日子，但是神的教会会绝望吗？当然是不会了。虽然他们被杀似乎是毫无盼望，但是神很快就显出他一个更大的作为。什么作为？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课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就会跟你一起来分享。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在下一课我们继续思想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三节。愿主祝福你，再见。